博学。我们既身处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，福德又仅止如此，兼人心与心灵追寻能力又相当薄弱，因此只好依赖学术成就这种外在的指标来评断上师。对佛教的各种传承与部派都博学又尊重的上师，对弟子而言特别有效。即使他们没有时间对各种学派或传承做过彻底的研究，只要他真正尊重其他传承而不只是口惠，那么对弟子而言至少是相当有利的资源。当这种上师发现弟子需要某种他所不能提供的教法时，可以替他们指出正确的方向。就像足科大夫把头痛的病人送去精神科治疗一般，但是许多有门户之见的上师常会坚持给弟子治疗脚痛的药，而不给头痛药，因为这是他们仅有的。如此一来，可能会造成很不幸的后果。学术训练是上师非常重要的品质之一，这也是最容易查证的。反之，要知道上师经由直觉、思维或修持的成就有多少，就比较困难。学者型的上师会很愿意开始有关见地、修持与行止的主题。如果上师口才好，至少弟子们可以分析得比较快，比起完全不说话的上师来得好。如果上师没有下过太多研读的功夫，他可能就会逃避弟子有关经典的问题，或顾左右而言他。因此，初学者应该经常询问有关经典及释论的问题。大胆一点的，还可以询问上师研读过哪几本典籍。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关于中观与般若波罗蜜多的文思修。对佛法缺乏理解的上师，通常只会强调各种仪式，例如做烟供、水供、火供，或进行繁复的大黑天修法等。他们不会教导见修行，只教导行。结果，弟子们珍贵的生命就这么一点一滴地浪费掉了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上师过分强调空性的见地，也会让弟子失去对修与行的重要性。弟子可能因而不重视因缘果，或认为反正一切都是空性，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不需要点灯，不需要做大礼拜，不需要修法，也不需要吃素。如果上师不强调菩提心，他可能就会剥夺弟子利益他人的福德。同样的，如果上师只强调修持需要执着的止，却不教导修持非执着的观，他可能就会剥夺弟子接触见地的开放、广阔、自由、任运与不造作的修持。但是如果上师一开始就教导非执着的修持，却不强调止这种可以调伏自心的基础修持，那么弟子修持的清新度就会折减。在任何时候，上师都需要善巧的平衡智慧与方便，否则就无法饶益弟子。通常，博学的上师明显的比较具有这种技巧。